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那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呢，在节目的现场呢，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当然，首先第一位来宾我先介绍一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传统文化十一人三藏。那另外一位特别的来宾呢，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呢，精卫茯茶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是创办人，也是中国国家高级茶艺师洛平 Lauren。两位哈都是喝茶的人，你们是怎么跟茶结缘的？我好像也没有问过三藏这个问题。
哦，这个茶结缘是很简单的。
你的第一杯茶是什么时候，或者说是喝什么茶？
第一杯茶其实就是，
你确定你记得？
基本上是老人茶，你知道为什么吗？
什么叫老人茶呢？
老人茶，老人茶呢，就是那种啊，老人家呢，他们在茶余饭后以后，
该不是我们广东的凉茶吧？
哦，那凉茶我是那个是比较，
那个不算了，
那个我比较没敢接触哦，那个可能要苦很久。小时候，那小时候喝茶的时候，它有一个特性哦，因为真正的好茶，它是富有人家才有，而且呢，它富有人家是这样子的，家族共用一杯茶，长者。只喝也用一杯茶，为什么？因为茶取得太辛苦了，所以我每次呢就混在这个家族里面呢，就是当他最后一杯茶的时候呢，最后剩下一滴两滴的时候呢，就轮到我们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茶的香气，因为只剩下茶香气，就是茶两滴哦。所以为什么一般的人在一开始喝茶的时候会先闻香气？当然你也会被香气所骗，因为现在就像很多茶厂都晓得的，为了应付茶叶的这种收成跟所谓的使用的这个数量，
或者是工艺上的缺失啊，
它会很多方法去补这些漏洞，
加香气嘛。
所以呢，我到现在喝的任何的茶，我一定会先请老人家喝，或者他本身在小的时候喝，跟老人家一起喝茶，只有他知道那个味道。重点呢，他在喝那个味道的时候呢，非常的自然的时候，或者他觉得一喝完茶
很正，
他想到他爸爸，那就还好。他一喝完茶想到他爷爷，我看这茶一定正常的。
对，其实我觉得三藏老师说这个我深有同感。为什么呢？我们的董事长纪晓明，他是中国茶叶协会的副会长，同时也是中国黑茶领域的佼佼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那您刚说到这个。和爷爷、和爸爸喝、和爷爷喝、和老人茶，其实呢，纪总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达，叫什么？爷爷的味道。喝茶喝的是什么？叫爷爷的味道。茯砖茶，像我们精卫茯茶，为什么在很快的这个时间呢，能够在中国发展到整个中国茯茶的第一品牌？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恢复了古法工艺之后，按照现代的这个理念恢复了古法工艺之后呢，我们重走了丝绸之路。过去呢，茯茶在丝绸之路上曾经被称作是神秘之茶，也叫生命之茶啊。那在重走丝绸之路的时候，曾经就请青海塔尔寺的老住持品过这杯茶，作为一个品鉴，看看是不是恢复到了原先的古法工艺。
真的是找老人
是的，是的，
哦，
并且呢，我这透露个小秘密，三藏老师手上有这两片非常宝贵的茶，上面都签有这个塔尔寺的住持签的。上佳茶品，
哇，
别透露我了，到时候大家来拿。
哎，那是最高品鉴呢。
所以说啊，这个一般人呢，在收藏茶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现象，就是茶没有离身，身没有带茶。什么意思呢？茶没有离身的意思是说，他每天都在喝茶，所以茶永远跟他身体在一起。但是呢，这个茶这个身没有离身，就是生命里面他一定要有茶。那这种情形之下，他就是刚讲的，他沉浸在这个茶文化里面了。
对，那就拉回来再说到爷爷的味道。刚才三藏老师提到的，就是那青海的塔尔寺的住持在尝到这杯茶的时候，我们当时陕西的这个团队纪总啊，还有省上的一些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领导一起去请他品尝这杯茶。开始人家也完全不在意，真正到这个香气腾起，茶香四溢。他在尝到这杯茶的时候，他说喝掉第一口，大家都在看着他，
在等他答案是吧，
没吱声。第二口又瞪大眼睛皱了皱眉头， 底下人就很紧张。第三口的时候，哎呀，这个就是几十年前我爷爷跟我喝的那个茶的味道，这一句话就足够了。
嗯，那两位是觉得现代的某一些工业茶是过度加工了，还是说已经开始名不副实了呢？
因为现在的人在做茶艺的时候，因为他们是这个我们讲的茶的供应商，他们没办法讲出细部的一些讯息。那么真正在配茶的时候，在选茶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选茶的时候，我们视觉上面其实就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在选茶的时候，在选茶叶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视野已经有点偏颇了。因为一般的茶叶呢，它本身的这个绿跟厚跟所谓的背这三个问题呢，很多人没有在考虑这些东西，所以呢采茶的时候是没有在看这些标准的。所以这三个标准，这是我只能透露一点点，没办法透露太深，所以这些东西都要从头培养。那从头培养之下呢，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茶叶它到底是吸了很多好的露水，还是吸到很多雾霾之气。吸到很多雾霾之气的时候，这些茶叶就应该要稍微把它变成肥料，这谁愿意做得了呢？这个有些公司他就敢这样做。
对，我知道有的说喝到了爷爷的味道的茶呢，那我觉得应该是本来茶叶就很好，当然泡的人也很重要。今天我非常的幸运，两位然后一起泡茶，然后我喝到了那种不能说是纯粹只有爷爷的味道，而且还有那种呢，我觉得他很努力在做一个好叶子的茶叶的味道，
努力的向上生长的感觉。
对，那你说茶叶是在它先天的优势，比如说它长在什么地方，种在什么地方，那基本上就决定了它的成败吗？
自然禀赋应该占据了其中的大多数，
那就没得拼了。那就是说人家就是富一代富二代，
自然禀赋、立地条件，还有加工工艺，还有就是最后的所谓的茶艺师的冲泡，还有一个呢很重要，就是受茶人他本身的悟性也很重要。
当然，特别是现在我们之前有跟我们小伟聊过，现在我们这个森林的悠养越来越少，树林的悠养越来越多。什么意思呢？这些悠养里面呢，可能很多都是没有养分的养，那这个影响到我们人，也影响到大地的这个作物，所以很多叫做空包蛋。这些所谓的要透过化学或者肥料或者是物种，注意特别是物种改良，就我们讲的基因改造。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一个北方的茶树种很好，我拿到 南方来种植，甚至到越南来种植，你觉得是否要基因改造？它是要的。那但是呢，但是喝起来会怎样你知道吗？很像是北方的茶叶的这种感受。
但你知道吗，好处就是说在那个地方也终于可以喝到以前可能没有办法喝到或者要到北方才喝到的茶。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你们会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比如说，哎，工业化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喝上茶呀，可是你们又回到了就是说茶的本质应该就是要回到那种最原始的制作的工艺，还有包括很多的传承，过度的加工或是过度的普及，它也会带来一种自身的伤害。
其实我觉得小伟提出来的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也是这么多年来应该说在中茶行业大家在争论的一个命题。它是一个悖论，你比如说到底是应该返璞归真完全回归正自然呢，
对，
还是说我们要现代化标准化，
对，
对吗？其实这两项并不矛盾。我的观点啊，三藏老师，我先抛砖引玉了。你比如说我们说一杯好的茶你喝到嘴里是没有毛病的，没有杂味，没有怪味，这是首先最基本的条件。
对。
第二，您今年喝的这个茶和明年喝的同一款茶应该是一个滋味的。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到超市去买某某品牌的茶，不管是袋泡茶，这个露子体叶片的这茶，还是什么砖茶饼茶，不管是什么茶，如果您今年买到的和明年买到的不一样，您作何感想？
我就觉得年份啊 会不会跟葡萄酒也一样，它那年份不好就没办法收的。
年份之说只在黑茶当中有效。
哦，
是的，对于茶叶而言。
那所以其他就是伪命题了。
我觉得怎么理解，你比如说世界现在所谓的第一大茶叶品牌，那就是完全工业化的这种成功，
对对，
现代商业模式的成功，立顿红茶。
嗯，
你说它好吗？很多人也很喜欢。你说它不好吗？它也没有什么不好。
它口味非常稳定。
它对，它口味对，这就是标准化。您刚用了四个字，口味稳定，这就是立顿的成功，也是茶叶发展应该有的方向。
嗯，
但是在标准化的这个大的这个要求之下，我们并不拒绝个性化。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碧螺春，
嗯，
你的龙井，你的信阳毛尖，你的太平猴魁，全属绿茶，但各有不同。你不能够把所有的绿茶都变成一模一样的，长得一样，香气一样，滋味一样，那完全工业化也是不可能的。
嗯，
所谓对于茶叶，我觉得要因事而论，就是说在茶叶的不同的分类的基础之上，然后呢你再按照这个这样某一个类别把它做到标准化。那我们的龙井为什么大家现在传为佳宝，就觉得哎呀，我都拿不到一盒真的龙井，
嗯，
很难拿得到，
尤其是什么明前龙井，
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哦，这个炒茶师我今年炒出来的，明年炒出来，我的烘焙火呀，
对对对，
我的炒青的火候不一样，
对，
我今年手上的剪子少，明年手上剪子多，我这个耐热也不一样，手感也不一样，对吗？
对。
还有其实最根本的是什么不同呢？是今年狮峰山的雨水、光照、空气、湿度和明年它是不一样，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到标准化。
嗯，
你能看到一个龙井能够振兴中国茶叶吗？
不可能啊。
你能看到比如说某一个啊单体的一个品类品牌去振兴一个行业吗？
嗯，
似乎很难做到。
因为它不能做到每年的标准化，
太多元化，它难以做到这个标准化。但是我们既要有个性化，同时在个性化的基础之上还要力求达到标准化。
嗯，
这就是立顿的成功，对吧？
嗯，
这就是 Twinning 的成功，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商场里看到的零零总总美国这些十大 blended tea bag 的他们的成功。那中国的茶叶走不出国门，很多人一说茶叶总觉得啊，我现在喝的是美国的某某品牌或者英国的某某品牌，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稳定啊。人家为什么稳定啊？因为人家标准化呀。
对啊，
对吧？因为人家专业化，嗯，标准化，
我说的口感你都能尝得到，对吧？
对，
而且我每年买给你的都可以一样，
都是一样。为什么？他这就通过拼配，所以拼配它不仅是像刚才我们在喝到 那杯茶的时候，我觉得三藏老师呢非常的厉害，他很有心把我们秦岭深山的有机绿茶做了西式的这种搭配，调了里面很独特的两味料进去，
对，太好喝了。
它只是添加了其他的物理的成分，
嗯，
没有添加其他任何的东西，
嗯，
只是把东西放在了一起，它的香气互相熏染，对吧？那这个呢，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可能文化融合、口味融合、感受融合的一个过程。
嗯，
那说到刚才呢，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今年喝到的龙井，明年喝到的龙井，我今年的碧螺春，明年的碧螺春，它都一样，但能做到吗？做不到。这就是绿茶很难走向世界。但是呢，你要知道，美国每一年在全球采购的这个茶叶数量，在最近的20年是大幅度的在增加。
有特别说是什么茶吗？
绿茶为主，红茶为辅，这些年黑茶也越来越多。
嗯，
因为黑茶呢，我们在出口过程当中，很多人其实就沿用了 black tea。事实上，这个 black tea 当中有很多，它也是 dark tea。
其实是红茶呀，对吧？
对
，black tea
六大茶类。
我们一般来讲啊，一般的消费者，
嗯，
你们买任何的茶，你们有自己的喜好，这个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每泡一杯茶的时候你要留一个过夜茶，并非要喝，而是要知道这个茶性它会透过时间慢慢从水里面还原，
嗯，
那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这个茶系的这个稳定，它是透过特殊工艺去维持稳定，还是把茶的本性发挥出来很稳定。那我是跟一般消费者是做这样的建议，这样子你慢慢就知道。我们没有评论任何茶艺的工艺的好坏，而是你自己要自己去验证。
嗯，
这样子。
对对，其实我觉得三藏老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其实六大茶类各有其异。那 喝什么样的茶呢？也因人而异。为什么有些人体质寒凉，他可能不适合喝太多的绿茶？那有些人说，哦，我经常喉咙有火，那您可能需要喝更多的白茶。
嗯，
因为白茶特别是老白茶加陈皮呢，像我们做主持人啊，做这个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的时候很费嗓子，
对，
有时候经常会觉得嗓子不舒服呀，有点
啊，
它呢会润喉，
对，
对吧？那你说还有黄茶，我个人认为是不太有太多特点。
黄茶是什么？
黄茶，对，
我没听过，
也是一种特殊的加工工艺出来的。
哦，
那接下来呢就是清茶，就是乌龙茶了。
嗯嗯，
那乌龙茶是品类最繁复的，最多的，最繁杂的，也是最丰富的，最多彩的，最曼妙的，最难把握的，也是应该说最容易被误导的。
那因为乌龙茶为什么被误导啊？是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啊，它产生的一个延续性很好或很差，或者很稳定，
就变数太多了。
哦，太多了，因为它是轻发酵茶。那有些人呢，过了半年，
对，
过了半年了没味道了，那就是工艺跟这个材料太差。那有的过了半年了，味道变重了，那它发酵的起始点呢，可能没有抓得很好。那这些所以很难去控制它，所以一般来讲乌龙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通常就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很稳定，你一开始学乌龙茶，要不然一般我们就建议你学这个所谓的红茶啦，或者是轻式的淡茶，那这样子才慢慢的让你的胃能够稳定。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乌龙茶其实也叫清茶，它就是六大茶类当基本茶类，六大茶类当中的一个临界点，半发酵。过了乌龙茶是 Black Tea。红茶
就红茶了，
对，因为是英国人最早用了 black tea 占用了这个词儿，那所以呢我们黑茶呢它的英文对应的翻译就是 dark tea 黑茶。比如说我们今天下午刚才呢在做节目之前，我们很有幸和三藏老师一起喝了和小伟老师喝的两杯茶，对吗？一杯呢就是绿茶，
对
啊，做了三藏老师独特的这种调饮法的绿茶，另外呢也是我们秦岭山上的原料，高山的有机原料做成的精卫茯茶。茯茶呢也是属于黑茶，为什么叫茯？茯苓的茯，它并不是里面加了茯苓，而是说它自古以来茯天加工，形似砖块，效似茯苓，所以叫茯砖茶。又由于在古代中国它的生产销售都受官府管控，所以它也叫官茶，官员的官，也叫府茶，政府的府。
哦，所以那个英文的那个 FU 就是一音多义了
呀，对它。哦，另外它也是幸福的福，因为这个茶呢本身呢它就有这种生命茶、健康茶的这种概念，它也对我们的身心带来福分福气，所以也被美誉为福，幸福的福茶。但实际上它的字就是本字应该是茯苓的茯，草字头底下一个三伏天的伏，茯茶，那它就属于黑茶。它里边呢就有我们说到的金花，也叫灌突散囊菌，英文名字叫 Uridium crestatum， 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独特的 probiotics， 只有在这个就是三次发酵之后，在茯砖茶的内部才会自然的生长出来。所以呢您可能喝到了就是两种生命的感觉。
茶叶很少给你的层次感，因为一般的茶呢它给你都是单一的口感。
小伟老师很厉害，
是不是茶的种类基本上就决定了
初尝茯茶就知道层次丰富。
如果小伟老师如果以前还有听过以前节目我们讲的老茶
对，
老茶的概念呢它其实已经在我们这个茯茶里面有半一点点形成作用，
有
叫做这个叫做什么生命的延续。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延续又分两种，一种是断续，一种是接续。那这个接续的茶呢它就是匹配里面呢就比较复杂了，价钱也就比较特殊。那一般我们在喝到的茶呢，就我的评断来讲呢，它就是接续跟断续皆有。所以呢你如果要养好一点的这一种所谓的二次三次发酵茶，建议你要有好的环境去养它，这是很重要的。这跟那个好的牛要听音乐要按摩是一样的道理的，因为它要养出再 特殊的一种新的生命出来，所以跟一般我们讲的一种其他的茶系是没有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进入这个茶系也要有一点特殊一些喜好。
是，我觉得这个茶系我是第一次喝，那当然我也很幸运是喝到是经过你们已经有后期做一些调配，然后最合适的这种冲泡的过程，这个幸福一下到了天花板，我就觉得以后反正我自己泡是很难能够泡到一样的味道。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就是，罗尔，你们现在这个黑茶，就 dark tea 哈，先天优势太好了吧？你说在秦岭这个地方不是传统的茶区，
哎，没错，
我的理解应该没错吧？
是的，
但它怎么能够会有这个茶？那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就是说。它其实是适合，但它没有办法大量的去生产，那但是又能够做出一些跟别的茶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气候，那就是富一代了，是吧？那这个先天优势太明显了。
这先天
优势，小伟的这个形容很
应该这样讲，我
很到位。
因为我别让他来解释啊，我们从一般人的解释里面
怎么解释？
中国画这个山水最有名的一些画家。哦、像张大千等等，其实他们都是以秦岭为背景。
嗯，
那秦岭里面的这个山区呢，它有一些特性，一些是完全是没有人烟的。那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呢，其实是我们中国最富庶的宝地。怎么讲呢？因为一个宇宙的形成呢，它已经是透过什么？透过所谓的熔岩，产生了一种碳水化合物。然后完了以后，这个所谓的加碳过程，然后形成的生命，大概是这样子。前面是废料，
碳元素很重要了。
对，那后面就是所谓的成长碳、生命碳，但一开始都是未必是好的碳。那么秦岭这个地方，那么很多地理学家在研究，其实它下面呢藏有丰富的一种碳元素的刺激的来源，一种很特殊的一种金属，其实或者一个很特殊的微量元素，它其实就是我们一种长寿的机制。那这个是在秦岭的整个地盘下面拥有的，所以这个就代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以这个秦岭为我们的
父亲山啊，
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父母山。
哦，
这个是主要原因。
对，而且秦岭呢是我们整个中国地理版图的南北分界线，地理分界线、气候的分界线、文化的分界线。
哇，
秦岭以南是汉水流域，长江水系，秦岭以北是黄河流域，北方文明。那其实你说陕西哈，秦岭的主峰主要的区域是坐落在陕西这个境内。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哎，好像它不是传统的这个茶叶产区啊。对，没错，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点。那秦岭呢，又是我们古代中国八大茶区，主要在南方了，长江水系，其中最北缘的，因为我们秦岭以南是秦巴山地嘛，秦岭的南坡，它呢，秦岭主峰是海拔多少米呢？
秦岭不
知道、哎、三千以上啊，
有三千以上，
没错，3727。
他真的很低调啊，这个地方，就说名字都很熟嘛，
对，
但对他的一些特别厉害的地方，很多人很容易忽略。
是的，就像刚才三藏老师说到的，他是我们父亲山，同时呢，他是我们的分界线，同时呢，他也是整个中国自然山系当中哈，它的物种最丰富的一个自然的生物宝库，物种多样性最集中的一个山脉。
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物种多样性，那就证明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优渥。
对对，它的自然禀赋呢是不可再造的，
对，
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呢，您也刚才提到，就说它是一代就好了。对吧？那它又是在海拔1000多米上下的这个最好的位置。其实你说茶叶哈，最好的大家有一个说法，学界呢曾经有一个论调，就说海北纬38。那秦岭的这个位置，我们茶山的位置，恰巧就是在这个段落。那北纬38度呢？那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哪里的苹果好？陕西的，陕西呢、是农业大省嘛。
对对对对，
那像这个苹果呀、茶叶啊，都属于这个农副产业的，农副产品，对吗？那像茶叶呢，在古代的八大茶区，它是最北缘了， 它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东北的大米，它的生长周期长，一年一季稻，对吗？它的昼夜温差大，内含物积累丰富，所以它的原料里边的这个ingredients 非常非常的丰富，特别是刚才三藏老师提到的这个微量元素非常的丰富。
嗯，
所以呢，您如果仔细静观我们秦岭深山的有机茶园，你会发现它的那个茶芽新出来的一芽两叶，一芽一叶的时候，它当它那个芽苞绽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叶面油绿油绿，而且发淡淡的紫色。为什么？是因为地下的微量元素非常丰富。
哦，
所以您会觉得哦，刚才小伟老师很敏锐啊，他说一般的这个绿茶我泡上两泡就没味儿了，
对，
但我们刚才呢足足泡掉了两大壶水。
嗯，刚刚讲的这个茶叶的这个品质的这个确认，刚刚讲的啊，我很好，这个茶叶表面这个绿，这个绿色，您还记得我们现在点过这个叫玉里青烟吗？
嗯，
啊，这个青烟里面呢，为什么烟为青烟？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的是什么？好的空间的一种得到，这很重要。那这个紫色原理是一样的，是它得到的环境好的空间的滋润，但是重点在于哪里呢？所谓的茶叶的背面很少人纤维去检视它，那这个吸水的能力跟后水的能力，后住这个水的滋养能力，决定于它是好过还是没有好过。很艰难的环境，那么如果它的这个吸水的这个能力很强，那在艰难环境里面它的茶叶就很好过，那很好过以后呢，它在透过茶工艺的一种处理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的是这个日月的精华，就刚讲了这个天地人和，或者是神闲气定，然后清闲都 OK。
对对对，
这个结果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小伟老师也是对您的敬佩之情有如滔滔江水滚滚不休。
我好像蒙中了。
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哈，很难得哈，有这种真正懂茶的人，您内心深处是很有这种文化情结的，也有这种秦岭的情结啊。为什么呢？就是您能够从一盏茶当中能够发现这一枚叶片的独特，同时呢，您也能够从一杯茶当中啊，从无论是我们的精卫茯茶也罢，还是我们的这个绿茶，秦岭的我们自己的绿茶哈，您能喝出来一杯努力向上生长的感觉，说明也是非常正能量的。
现实上的人类现在的生活，有三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去体悟，从喝茶里面去体悟，因为现在的知识慢慢的没办法换到我们的所谓的报酬。
对，
那么我们喝茶的时候，你怎么样从茶饮里面换到我们需要的，这是你的体质的问题，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的身体，如果你没办法满足你的渴望，那么问题就在于你取得渴望的方式有问题。你可能透过过度的消费，或者是过度的刺激，或者是过度的我们讲的就是说大量的一种撞击，像抽烟啊、喝酒啊、过量啊，就是大量的撞击。那撞击之下，就跟茶叶一样，有些茶叶在低海拔，就重点刚刚讲的这个1000多米，因为低海拔它吸收快，成长也快，所以呢，它在你身上的撞击呢就会特别的强烈，这是很多人会宿醉，很多人喝完茶以后没办法休息，或者没办法晚上的时候过了几点以后他没办法喝任何的茶系，其实这是体质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体质回到一种正常的渴望，再来就是我们对社会的一种依赖习惯，习惯独立自主的他其实没有习惯喝茶，习惯群聚的他会喜欢喝茶。那么我们从学习茶里面开始学习对自然的信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尽量的按照吸引力法则让别人来信赖我们，然后我们也愿意去信赖别人，这其实是我们茶文化最根本的这个天地人和的一个基础。
品茶养生聊人生，今天再次谢谢二位，谢谢 Lauren， 然后谢谢三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